中国政府打算在“十二五”期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出这样雄心勃勃的建设性计划呢？在许多的经济学家看来，保障房建设已经是中国政府的首要的任务。它一方面有通过财富再分配确保社会稳定的作用，也可能成为维持增速的一个有效的手段。经济研究机构 Dragonomics 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专家 Rosalie 姚说，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已经被中国的决策者视作政策制定的一个要点。他说
Because they've learned from the lesson in 2008.
因为他们已经吸取了2008年房地产建设放缓拖累经济增长的教训，所以他们想以新建保障房来支持经济增长。
近几个月中国的经济数据看上去不那么亮丽，即便刚刚发布的12月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回到增长临界值50以上，但分析认为这一次因为季节因素拉动的小幅回升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趋势得以扭转。华尔街日报1月2号刊载的一篇报道援引瑞银分析师汪涛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的意见说，中国的贸易伙伴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因为中国建筑行业的年钢铁需求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三国的需求总和，而玻璃、混凝土、能源、家具、家电等其他行业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也很大。不过这些经济学家相信，中国政府将保障房建设列为发展的要务，同时也是为了确保低收入者有房可住，因为这关乎到社会的稳定。 Dragonomics 的首席分析师 Rosalie 姚对美国之音说，当前房价已经飙升到很高的程度，而从2000年初开始的房地产的改革中并没有涉及保障房，因此这一类房屋在市场中所占的比例过小。他说
So many people are priced out from the commercial market. The need to provide.
因此许多人被高价格挤出了房地产市场，他们需要提供低价房屋让市场健康发展。
不过著名经济学家毛于轼则批评说，政府的保障房政策有疏漏，会导致大范围的腐败。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你不管发展什么行业，你两个目的，一个是创造财富，一个是分配财富。那么保障房如果你说要讲财富的创造，那就应该搞商品房，那没有理由搞保障房。所以你保障房你不搞商品房搞保障房，你的目的就在于分配的公平性。公平性的话，就应该解决低收入人的这个住房问题，而不是解决中低收入。现在把个中放进去啊，这事就全变了，变成一个大腐败。中国腐败已经够呛了，现在保障房有几千亿，恐怕要上万亿的腐败。
毛于轼指出，要得到保障房就得写申请批准，这里花样就多了。他说北京的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这位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兴建保障房应该针对的是农民工，而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的人群。至于保障房是否可以支持经济增长，毛于轼的看法是关系不大。他说
降低增长幅度的原因呢，我的看法是因为我们的增长的质量不好，数量很高啊，90%，但是质量不好，就是你生产这些财富啊，增加的不少，你分配给谁了？分配的不公平，就是质量不好啊。而且你破坏了环境，你搞出好多的泡沫啊，住房地产巨大的泡沫，这都是 GDP。
毛于轼警告说，这样的 GDP 不仅没有意义，还有坏处。他认为当前应该做的是提高 GDP 的质量。除此之外，分析人士还担心中国的保障房还面临质量、融资隐患、不良贷款以及政绩工程等问题。华尔街日报文章以重庆为例，说重庆市长冒险搞筑巢引凤，也就是把绝大多数的保障房建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希望新城能够成为新的经济活动中心。不过盖文说，这样的做法有上海浦东那样的成功先例，但也有成为缺乏住户的鬼城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香港报道。